宝里面都是全息的，都能够透过一个片段的地面或者宝床或者宝树，能够见到他方无量无边的刹土境界。你念头一动，想看哪个世界的情景都能看到，每个地方都好像一个全自动的啊全息的彩电啊。好，这个七宝庄严表现的就很多，我们啊就啊大家看经典就能了解了啊。然后那个环境呢啊非常的啊清净，清净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没有三恶道，这个不像我们这个世间有畜生、恶鬼、地狱，这些三恶道的众生固然是他的恶业所感召，但他在受苦的时候我们都不忍了啊！地狱众生每天经受苦行，那种痛苦的声音、呐喊、嚎叫啊，那这个世间就看到别人受苦那种啊呐喊痛苦、痛苦的声音，那人听了都不高兴呢，都不欢喜呀、啊，啊，那极乐世界没有这些，这就是第一愿国无三恶道愿。其实这一愿给我们传达的一个很慈悲的信息，就是阿弥陀佛因地考察他方世界都有三恶道，而三恶道是最痛苦。于是他就升起的悲心哦，我建立的净土里面没有三恶道。好，没有三恶道，实际上他传达个信息什么？他方世界大业往生的凡夫，像我们无量劫以来造作种种的恶业，其实在阿赖耶识里面具有很多的地狱恶鬼畜生的种子，而我们的自己的业力感召一定会有三恶道的这个果报在等着我们。但是只要我们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就没有三恶道，虽然你有三恶道的业力种子，但是你不会再去遭受三恶道的苦果，那我们就挣了一个大便宜了，是不是？不仅三恶道的事实没有，连三恶道的名称都听不到，它能干净到这个程度啊！不仅三恶道没有，连这些啊这个六根不具的人啊，瞎子、聋子啊，金蝉吃肠子，听不到啊，女人的名字听不到，二乘行人的名字听不到啊，他就是全体都是善的名称，一切恶的名称、恶的符号都没有，这就清净到极点。这个是很重要的。为什么连恶的名称都没有？这跟阿弥陀佛建立净土，他这个细微到这个程度，护念我们众生，因为有恶的名称都能够使我们恶业的种子起现行。因为这个名称啊、符号啊、音声啊、概念呢、啊，都是一个诱导的力量，而我们只要有这个因的种子，就会被这种外面诱导力量给它起现行，一起现行，心就污染了嘛。啊，那比如西方极乐世界不仅没有女人，连女人的名字都听不到，但她的清净。啊，如果没有女人，你就天天看那些报刊杂志，听都是女人的笑声，女人的什么，都会引起这种淫欲的心呢、啊，都不清净了。现在女人都没有，都是大丈夫相，都是佛的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啊，所以这一点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我们真要感戴弥陀的恩德。 我们这些决定要下三恶道的人，到了极乐世界得到了一个底线的保证，永远不再到三恶道里面去了啊。所以这个畜生里面包括那些鸢飞鸾动之类，极乐世界没有。鸢飞就是天上的飞鸟哦，啊，鸾动就是地下的爬虫哦，啊，这些就是轮回里面生命啊这个层次低级的生命都没有啊。这个永恒的清净自然啊，这个清净就离开了一些烦恼染着，连习气都没有啊。自然，大家要看这个极乐世界一切都是自然的，这个树起来是自然起来的，称性起来的。这个你要的七宝宫殿，你念头一动，这个七宝宫殿就现前。你要一些衣食资身用具，念头一动它自然现前，不需要你去劳作经营。这里面就有着阿弥陀佛在果地上实现的叫无着妙用，不加造作的妙用。这个无着妙用在大乘通途的佛法当中是要到八地以上的菩萨，他离开心意识，心意识的一切着意都离开了，完全是那种妙明真心的起的作用，这个作用是不可思议的，就叫妙用。无着就是我们的无为的清净的妙心，妙用它就随着一种因缘能产生相应的不可思议的作用啊。那么八地以上所证到的无众妙用，一切都无量，这是不是凡夫的境界？但我们去了就有这样的功能享受，这完全是阿弥陀佛所证到的无着妙用来恩赐给我们，才能令我们念一得一，念十得十，想到他方世界就能够自然去，想供养多少东西自然供具就在手中啊，这些都叫自然。人，我们觉得人到了这个程度，那就叫大自在大欢乐，就离开了求不得苦啊。我们在这个世间我们没有自然了，我们一切都要辛苦的经营劳作啊，自己福报不够你就辛苦啊，吃苦耐劳你也得不到啊，失一不能得一啊，失十不能得十啊，没有这个自然，所以需要劳作，需要竞争，尤其是生存压生存资源越来越匮乏，我们的竞争越来越残酷。为什么我们的道德水平越来越低？由于这样的过程，就让这个道德会边缘化。我要获得这个东西啊，每个人都是讲竞争，那竞争引起的是一种烦恼啊，贪欲啊，自私自利啊，那这个道德水平就每况愈下。那极乐世界一切自然，它没有生存的压力，它没有这种啊拥有金钱拥有这个资源的这种贪欲，它那里没有货币，不需要金钱，遍地都是黄金，因为它黄金都是地面像我们地面的土块一样，那还会有贪心吗？我们这个世间如果你看到啊一小块黄金眼睛发亮，赶紧捡过来放在家里，还怕人偷了啊，赶紧放到保险柜里面去啊。其实有黄金更麻烦啊，金子旁边两把割啊，我们这时间有黄金心里都忐忑不安，说不准这条小命都没有了。那极乐世界遍地都是黄金啊。
好，
那么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一些污秽杂乱的东西啊，它都是黄，都是七宝，都是透亮的，都充满着光明，也没有杂类的人在那里，都是足上善人，都有佛的三十二相八十随性好，紫摩真金色，金刚那罗延伸啊，每个人见面都是同参道友啊，同修净业，同证菩提，同度众生，同样的悲心慈悲心，没有一切会杂啊，所以才叫净土哦啊，这些都跟我们绘图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啊。再看极乐净土的人，他的生命的诞生也跟我们不一样，他叫莲花化身，从莲花里面变化而生，不是我们十一月做怀胎而生啊。我们做胎子就像牢狱啊，胎狱很苦很污秽的地方啊，而且你出生从那个狭窄的产道出来，那种很痛苦，倒悬之苦，因为它很苦嘛，所以小孩一出生下来就是哭啊啊，这苦啊苦啊苦啊啊，没有哪个小孩是笑眯眯的出来的啊，那极乐世界可是笑眯眯的出来哦啊，他从莲花一出来，哎，他马上就能见阿弥陀佛，满心欢喜到阿弥陀佛那顶礼啊，阿弥陀佛给他啊一摩顶一放光，马上他得无生法忍，花开见佛悟无生呢，就这个道理啊。这个莲花是阿弥陀佛无上正等正觉所成就的莲花，恩赐给我们。这个莲花代表菩提正觉，但我们自信也有莲花，但是掩盖在我们的污泥浊水烦恼里面，叫烦恼淤泥啊。所以从莲花里面化身，实际上胆喻的是如来的身体，再也不是我们这个世间的孽报的苦恼的身体，这个四大的啊血肉之躯稍有不慎呢，就苦恼啊！昨天晚上我都苦恼不已啊，坐个车闪了一下腰，哎呀，就起不来啊，苦恼啊！啊，这个四大一大不调就病苦重生了啊！极乐世界呢，你是金刚那罗延伸了，金刚自身呢，那这个不会生病呢，不会闪的腰啊。好，所以他就是寿命无量，他不衰老，长生不老。你看我们这世间修点神仙，就希望修点内丹啊，能够活几千岁几万岁啊，你活几万岁你还是要老啊，因为你所修行的依据是你的生灭心呢、啊、你只是生灭心，你坚固你的妄想，暂时石头压草啊，但是他的那种生命心还在呀，就像冻的鱼，你这个化了冰，你还是要活过来，还是要生灭，还是要衰老的。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我们所修正的因是不生不灭的真如自性呢，所以它是没有衰变的，它是永远不老的，永远年轻的啊，无量寿啊，无量寿。好，他的衣服，穿的衣服、饮食、住宅，都是随着念头变化而成就。念头一动，这个能量就能转化为质量。当你不想要的时候，念头一动，它自然就又没有了。来无所来，去无所去，从空性的能量来，从又回到空性的能量啊。那么从季节上来看，它是没有春夏秋冬的更迭，四季长春， 气温
啊
不寒不热，恒温
啊。
现在我们想这个世界想得到一点恒温，要空调，但空调的负面太大哦，要消耗多少能量哦？你要把冬天变成啊春天，把夏天变成秋天，它要多少能量来转化？然后它这个空调还有一个自私自利的一点，是把你室内的不好的空气啊弄到外面去，然后外面的空间成了你啊得到一点小空间凉爽的垃圾场，它是自私自利的产物。所以它的氟利昂啊这些就会导致温室效应，破坏啊这个大气的这种啊保护层。但西方极乐世界它的恒温是它的自信涅槃常的一种表达，它只有让我们感到安逸安乐，没有一点负面的作用，没有把自己的享乐强加给别人，以别人的痛苦作为代价，他没有这个负面的啊。所以大受快乐，这样的快乐它是啊涅槃的乐，是远离的苦乐对待的绝代的乐。所以当你受乐的时候，它是永恒的，它不会转化的。我们的乐乐到一定程度就乐极生悲啊，我们受苦受到一定时候也会转化啊，否极坦来。我们这个世间的祸福吉凶苦乐它是会转化的啊，极乐世界受纯一的快乐它不会转化的啊。所以阿弥陀经讲无有众苦但受极乐，但受只是受这个快乐，没有一点苦恼啊。我们这个世间苦把它分为八苦，身苦极乐世界没有，莲花化身老苦极乐世界没有，没有衰老，病苦极乐世界没有，它是金刚那罗延伸不会生病啊。死苦极乐世界没有，它是无量寿啊。这个爱别离苦西方极乐世界没有，没有女人，没有家亲眷属啊。这个怨憎会苦西方极乐世界没有，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大家见了都很欢喜都很赞叹啊。这个求不得苦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念头一动想要什么要有什么啊。五阴之症苦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它都是无量寿那种极定的啊急躁的心啊。你看这个远离一切苦恼啊，所以才叫极乐世界。好，这是介绍了他的医宝，下面谈到正宝，就是极乐世界的教主阿弥陀佛啊。这我们一定要了解，我们天天念阿弥陀佛它是什么意思，它跟我们是什么关系啊。这个不了解的话，我们就念得迷迷懂懂啊，越念越觉得没有感觉，甚至越念越有怀疑啊。那怀疑到什么程度呢？我们前两个月有个啊，这个闭关出来的一位同学，他实在念不下去，估计是没有信心。他念，开始还在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最后不知道怎么念的，哪有阿弥陀佛，哪有阿弥陀佛，念到这个去了。所以他就这个念不下去了，说明有怀疑啊。好，所以我们佛教阿弥陀，阿弥陀是什么意思啊？阿是无的意思，是空的意思，是不生不灭的意思啊。所以这个阿是宇宙的生发音，这个一切的有都是从空里面来的，一切的法都是从阿里面出来的。 所以这个念六个字重点要注意，这个啊它是空的意思，是无的意思，是一个以零呢、这个弥陀是亮的意思，亮就是这个一啊，所以阿弥陀就是无量。好，这个无量对我们来说它就是一个佛的境界，我们一切在轮回中的众生都是有量，不是无量，因为我们处处只有嘛，心量狭小嘛，本身我们自信也跟阿弥陀佛一样是无的，是空的，但我们现在离这个空性离得越来越远了，越来越贴近不了这个空了，所以处处就只有，只这个我是一个实有，只一切法为实有，这一执着心量就小，智慧又浅，就变成有量有限量。那么阿弥陀佛是无限量无边际啊，所以这个对治我们的心和我们凡夫的毛病就是要用阿弥陀来对治啊，在这个无量里面它是一切都是无量的，它的智慧无量，辩才无量，神通无量，威德无量，相好无量啊，等等都无量啊。这里在阿弥陀经和无量寿经特别提出两种无量，这是两种核心的无量功德，一个是光明，阿弥陀佛光明无量啊，所以阿弥陀佛光明无量就是他没有限量，只要十方无量无边的微尘数佛刹有多广袤，阿弥陀佛的光明都能遍过去，众生的种类无量无边，只要有众生的地方阿弥陀佛的光明都能过去，这叫遍照十方无量无边的世界，没有限量。好，那这个无量光明实际上给我们传达个消息，阿弥陀佛的光明无量，他这个光明就笼罩了覆盖了所有的众生，我们这些苦恼的众生就在阿弥陀佛的光明铸造之下，在阿弥陀佛的光明沐浴之中，这一定要了解这一点。但是我们常常会怀疑阿弥陀佛无量光明我感觉不到感觉不到，这是由于我们有一个障碍，我们要感到这个光明，就是要接触到这个光明，一定要念佛，念阿弥陀佛名号。所以无量寿经常常讲蒙光照处，蒙到阿弥陀佛光明照，照是他普照，但是能不能接触到这个光明还是要互动的，信愿称名就能接触到这个光明，你接触到这个光明马上阿弥陀佛光明就在我们身心上体现，产生它的作用，这样就使我们身心柔软啊。在三恶道的时候你能够信愿念佛，马上你遭的苦行就能停息，你能够蒙光照处呢就能够拂灭烦恼，就能开发智慧，临命终时这个光明铸造令我们的神识坐在莲台安稳地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这个光明 是救度众生的重要的载体。那这个光明是法性的光明，我们是看不见摸不着啊。那法性的光明它寄托在什么地方？它寄托凝聚在南无阿弥陀佛名号里面。只要你自诚称念弥陀名号，那么当下阿弥陀佛的光明就会显现。所以我们常常讲阿弥陀佛施舍救度众生的操作系统，就是用名号和光明作为载体。光明是传达阿弥陀佛愿力的一种媒介，这个媒介又凝聚在名号里面，因为众生他自己很难接纳这样的弥陀愿力，因为他跟众生的一种境界，一个是清净的，一个是染浊的，所以一定要找到一种跟众生接触的，让他能把握住的一种载体。这个载体就是声音，就是符号。我们抓住了这种名号，就等于抓住了阿弥陀佛的光明，抓住了阿弥陀佛救度我们的救生圈嘛。所以只要你信愿称名，你就能感触到这束光明，就能蒙这个光明的救度啊。所以阿弥陀佛又叫无量光佛啊。无量寿经又具体的介绍这无量光，无量光里面又介绍了十二光如来啊，无量光、无边光啊，这个啊，阎王光、欢喜光啊，超日月光啊，等等这些啊，这十二光如来也是对治我们十二种烦恼的一种方法啊。好，这个光明啊，《无量寿经》还讲到，你只要自心称念弥陀名号，就等于在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的光明啊。你乃至有一昼夜这样的称念弥陀光明的功德，临命终时阿弥陀佛都来接引啊。好，第二个是介绍阿弥陀佛的寿命无量。寿命无始无终啊。不仅阿弥陀佛发愿自己寿命无量，乃至要把寿命无量的这种功德恩赐给一切往生者。所以只要往生到了极乐世界的人，哪怕是三恶道的众生、业力凡夫，都能获得像佛那样无有限量的寿命啊。这种寿命你就用恒河沙劫来比况都啊难以比况清楚。恒河沙子很细，每一个沙子一节，你恒河沙就算恒河沙的沙子算不清楚啊。那么极乐往生者的寿命比恒河沙劫还要多。所以就叫无量寿佛。好，下面谈到阿弥陀佛有大誓愿度人。阿弥陀佛为什么会发大的誓愿？他的誓愿为什么会那么大啊？他原来是位大国王，你说他做大国王的时候，他那时候寿命就是42劫。42劫的寿命呢，我们都很难想象。他是在那样的一个很有福报的国度里面当大国王，然后他听释自在王佛讲经说法，就能够开悟，就能够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啊，一出家他就能够啊赞叹 是自在王佛的功德，佛地上的功德，而且他发大的誓愿，我要快速成佛，我要建立一个超胜十方国土的净土，我要普度九法界众生，我要让这些众生快速的到我的刹土，快速的圆满佛果。啊，那问世自在王佛，我这个愿能不能实现呢？世自在王佛听了很高兴了，能够发出这样的大誓愿，不可思议的誓愿，啊，超胜十方诸佛的誓愿。啊，世自在王佛没有给他泼冷水，没有嘲讽他，佛都是无我的悲心，对他知道他是大菩提心的表现，知道他一切他不忍一切众生受苦，他发出这样的大誓愿，所以世自在王佛非常赞叹，说你有这个愿必定成就啊！啊，就好像一个人要把大海的水舀干，啊，你只要不停地舀，今生不行，下辈子接着舀，啊，直到无量劫以后，终究要把大海水舀干，见到底泥，得到海底的妙宝，给他正面的赞叹。然后佛还给他的啊加披的力量，当他看到他方世界的景物，来啊选择他方世界圣妙之处，来并其他方世界初跌之处啊。然后这个法藏比丘呢，由于大菩提心发起来，自己很快也能得到天眼通哦。啊，所以他自己的力量就能观察他方世界二十一具足佛刹的这种粗妙优劣的情景，啊，于是他在一个进食啊，思维了五大劫，用五大劫这么长的时间来啊发了这个来成就啊。发出这四十八大愿，其目的是要度九法界众生啊，所以这样的大愿的发起来，它的威神力量是大不可思议哦。啊，这个发这个大誓愿的时候，他已经是登地菩萨，乃至有注经家认为他是八地菩萨。那是称和真如法性真诚心发出来的，所以阿弥陀佛大誓愿威神不可思议。好，在所有的威神里面特别提出往生这一愿，阿弥陀佛建构的净土非常圣妙庄严哦。但那么好的地方，你要解决一个很真实的前提，怎么能够让众生能够去？如果你再圣妙，你这个往生的门槛高，大家没有办法去，那也不是妄生吗？虚生吗？所以在五大劫思维里面，集中了十方世界的精华建构的极乐世界之后，还要找到一个让九法界众生，尤其是六道众生，尤其是三恶道众生，那些低劣的众生也能够安稳的往生，一定要找到一个最简单的往生方法。在往生的条件方面，不能设一点门槛，你设了哪怕一寸的门槛，都有一部分众生不能去。所以他最后终于找到了一种方法，就是名号度众生的方法。若我成正觉，立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你只要念我的名号，你都能来。这才是阿弥陀佛平等普度的大愿得以实施的一个最简单最直接的方法，人人都可以念，也就人人都能往生。 念名号。所以有些接触净土法门的，听说有实相念佛、观想念佛、观相念佛、持名念佛，他一想觉得我的水平比较高，我就应该要观想念佛或者实相念佛，殊不知阿弥陀佛大愿里面的正门法，正门的修行方法就是念名号。你不要看到名号简单，简单的念名号的方法恰好是最高妙的、最有利益的、最究竟的因为阿弥陀佛把他自证的功德以及度化众生的功德都凝聚在这个六字洪名里面。六字洪名成为万德洪名，威神不可测量，阿切陀药，万病总持历来的净土经论祖师大德的传述都在赞叹弥陀名号不可思议的功德。好，那么不可思议功德体现在，不仅体现在临命终时带着这念这个名号阿弥陀佛现前接引，而且现世生前你也能得到利益。好，这里举出你念阿弥陀名号现世就能消除灾难。大家注意，我们在这个世间会遭遇到种种的灾难，现在的水灾呀、火灾呀、地震啊、泥沙流啊等等越来越多。当我们面临这些灾难的时候，这时候首先我们要提起这句佛号，这句佛号具有消除灾难的功能前几个月我到四川绵阳百川也讲了两天经，接触当地的居士，真的听到了很多感人的故事。就是在地震的时候，汶川地震、百川那一带地震的时候，有相当多的念佛行人得到了佛菩萨的加批护佑，死里逃生，或者在梦中能得到这些佛菩萨的启示或者坐在车上念佛的时候，前后两辆车都被你山上的石头给他覆盖了，唯有他这辆车安然无恙或者他们的小孩在小学里班上所有的都覆盖了，那个小孩却跑出来了等等这些所以现世必消，必定可以消除灾难浪缺冤鬼原来佛陀在世的时候说有个故事罗刹鬼常常在这个村庄吃人由于他力量很大也很凶猛，搞得这个当地的这个一个官员呢就是跟他就谈判说你不要乱吃，我们一年给你送个小孩吃罗刹鬼也就答应了，答应了然后就是每一家就是派任务，一年派一个小孩，结果派到了一家呢，一年派到一家是一个居士家，他的小孩只有小男孩11岁非要把他送给罗刹鬼去，那派过来的没有办法呀那这个家长就叫他，那你他是到一个送到一个庙里，用一个缸把他敲锣打鼓送到那庙里，等到晚上这个罗刹鬼来取。那么这个两个居士没办法，就告诉小孩，那你去就去吧，叫他一心念佛。这个小孩就坐在缸里面合掌念佛，念佛呢这个半夜的时候罗刹鬼来就靠近不了，因为念佛就有光明，他靠近不了，这个罗刹鬼就离开了。第二天早上这个村庄和什么一看到山上一看呢，这个小孩还在那里念佛于是全村非常的感动把他像英雄一样的扛着回村。从此之后这个罗刹鬼再也没有来干扰这个村庄所以他这个念佛就有这样的功能。 念佛还能安静行深。现在我们这个世间生活压力很大，生活节奏感很强，整个社会处在一种浮躁的状态啊，每天这个心里不踏实啊，睡眠都睡不好啊，都要吃安眠药啊，内心不得安静啊，各种心理疾病抑郁症也很多。实际上有种最好的方法就是念南无阿弥陀佛，你能念，你能够使你的心安定下来，你能睡，改善睡眠质量，甚至可以治疗抑郁症。为什么有这个功能？由于这个名号里面有无量寿，让我们越来越安静寂静下来啊。这个名号持念还能增长福德和寿命啊，因为这句名号也是阿弥陀佛无量劫以来积功累德大的福报的结晶啊。名号里面又是无量寿，你真的是念名号念的相应，转阿弥陀佛的福德寿命为自己的福德寿命，你就能增延福寿啊。那么你自诚啊，称念阿弥陀佛名号，深信切愿，那么西方极乐世界七宝池中就有一朵莲花诞生出来，这都是很神妙的，但是确实是很真实的啊。要知道极乐世界虽能在十万亿佛刹之遥远的西方，但它不出我现前一念心性之外，在我们一念妙明真心之中，所以我们只要真诚的称念，马上极乐世界就会现出这样的境界啊，就好像两面镜子互相映照一样啊。那么这朵莲花就是啊，标上你的名字，如果你越念佛越来越精进，这朵莲花就长得越来越盛大，越来越光彩啊。如果你中途后悔了又不念了，那么这朵莲花也会缩小甚至枯萎，随你的心和你的功夫而显现。从中我们想到西方极乐世界无尽的庄严，这样我们一切念佛行人也在庄严净土啊。所以到临命终时，这朵莲花就是我们脱身之所啊，九品莲花为父母，阿弥陀佛手上拿着莲花就是你啊念佛成就的莲花啊。啊，那么阿弥陀佛临终拿着莲台，有时候是观音世师拿着啊，阿弥陀佛远香迎啊，或者白毫放光，或者手掌放光，这个光一照过去啊，那我们就进了宝显箱了。这个阿弥陀佛的那种摄受力极大，我们的神识就会由这束光的铸造就从头顶上出来，头顶上出来这个光就能引导在那个莲台上。所以你看我们啊，看到那种临终接引的图像，都能看到一个人在那里啊，念佛行人在念佛，这时候头顶上出的那个好像是啊，这个小神识啊，小一个小的另外一个自我，哎，就到了那个地方去了，啊，到了莲台上，莲台上你一上莲台，那个莲台闭合之后，这时候那我们在佛光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时空态，已经是跟极乐世界打成一片了。已经不是在娑婆世界的时空态了。所以为什么说取身比间、须臾间、弹指间、一念间就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七宝池里面去了呢？就是在这个佛光里面已经超越了时间，超越了空间了，这么有意思。 啊，他就直接脱离我们娑婆世界三界的轮回之外啊，所以极乐世界不在三界里面，是在三界之外。是三界是我们这种娑婆众生业力所感召的秽土，是不自在的，不自由的，是一个囚徒。三界是火宅啊，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愿力所显现的，它是清净的啊，它不受三界的啊无常之火的这种焚烧的啊。所以这样的一个往生的情形，古往今来都有往生的这种啊这种公案来证明啊，不是啊凭空捏造出来的啊。那么净土这个法门啊，下手的方法极为容易，你只要念南无阿弥陀佛六字佛名，但是念这佛名一定要用信愿来庄严。你为什么要念佛？念佛是由于相信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存在，念佛是为了求往生，往生是为了求诸佛，诸佛是为了度众生啊。所以我们念这个名号要建立往生成佛度众生的心态啊，那这个心态就是菩提心，而且还不是一般的菩提心，是无上菩提心，大乘的无上菩提心。所以净土法门修行方法极为简易，但要建立这样的信愿的背景却比较难，它是难信之法啊。阿弥陀经说是一切世间即难信之法啊，这些一切世间注意是包括九法界众生，也就这个法门不仅凡夫难信，就是声闻缘觉二乘的圣人都难信，不仅二乘圣人难信，就是全教的菩萨也难以相信，不仅菩萨难信，就是等觉菩萨也只是略知其少分。于是偶一大师说，这个法门是唯佛与佛方能究竟的法门，全体建立在佛的果觉之之上啊，九法界众生靠自己的能力不能相信不能理解，是这么一个法啊，所以它就显得很奇特。于是这个信心这一门我们怎么透过去，还是要从相信阿弥啊，相信释迦牟尼佛不会说假话，这个很质朴的啊，对佛格的相信来产生相信，叫做养性，从这开始啊。那么一大藏经佛说啊，八万四千法门啊，没有比净土法门更为直接的了啊。八万四千法门叫通途佛法，其特点是靠自己的能力修戒定慧，修六度，断烦恼惑，证真如法性，这叫断惑证真。那么我们学佛要知道学佛的目的何在啊？学佛是觉悟啊，觉悟就是从无明大梦里面醒过来啊。啊，无明大梦就是三界轮回的幻象啊！啊，如果醒过来，三界六道的幻象就消失了。啊，学佛，佛是智慧哦，我们学佛要有智慧哦。那讲佛有三种智慧：断见识惑的一切智，啊，断尘沙惑的道种智， 断尽无明惑的一切种子。那么这个智慧不是世间的四智变从哦，啊，这样的智慧就是处世间的般若智慧啊。
啊，
那么这样我们学佛的目的要锁定在了生脱死，圆成佛果，从无明大梦醒过来，圆证我们本具的一切是道种子，一切种子，尤其是一切种子，这才是学佛的目的。你可不要把这么高妙的佛的目标降低到世间法的水平。如果我们学佛真正求点人天福报啊，求点平安，求点家里发财啊，求点临终啊能够不生病啊，这些都是我们舍去了黄金捡个啊瓦石，这就得不偿失啊。好，八万世间法门也是指向出世间法的，但在了生脱死圆成佛果的这样的目标上，八万世间法门靠自力在这个时代很难。那么净土法门是仰靠佛力，无论是我们从开始发起信心到信愿称名以及临终往生的全过程，都有阿弥陀佛自始至终的慈悲的护佑加持，以这个信愿来将佛的功德转为我们自心的功德，这叫以果地觉作因地心，以阿弥陀佛的果地的觉性做我们凡夫众生修行的因心，一切从果下手，这样就才能够用力少而收效大。你只要接纳，就好像一个穷子，他有一个大富长者的父亲，你只要建立父子的继承关系，大富长者所有的财富就是你的，你能继承下来，是这么一个关系啊。所以阿弥陀佛把他无量劫积功累的功德恩赐给我们，乃至于往生的六字洪名，你只要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临终来接你。这个临终接引是很重要的，如果你靠自力你自己去，那就麻烦，因为我们分辨不出东南西北，你就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就找朝向西方去走，中间可能还有一些佛国也很庄严，或者乃至这个世间的高山啊，这个大川的美好的这种山川形式都会把我们滞留住，因为我们心很难一下子穿透到清净的那个远方去，所以一定要来接。接的话就等于我们从家门口一出来你到北京去，就有一个直升飞机，你只要坐上直升飞机的就能到北京去啊。如果还要你自己步行到北京去，可能你心里也打鼓，北京哪个方向啊，怎么走啊，就比较麻烦啊。所以它的直接啊，近中之又近啊，所以这个直接我们要谈起的也很多啊。这个龙树菩萨跟我们的一代十教的判教，判南行道和异行道，靠自力修行了生脱死得阿毗跋致，就好像步行到达目的地，如蚂蚁爬高山，难行。那么你以信方便，以信阿弥陀佛的威神功德的这样的条件来念佛求往生净土，得阿毗跋致，快速成佛，这就像如船呐、行船，啊，这个顺风扬帆，一日千里到达彼岸，啊，所以这个时代众生修行一定要走仰靠佛的 大业往生，横超三界，到极乐净土得阿毗跋致，快速成佛的这条捷径之道。使这条捷径之道想要得到啊了生脱死成就佛果，万难万难啊。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通途佛法修行之难，才能凸显净土仰靠佛的修行之意，这样我们才能全身心靠倒阿弥陀佛的大悲愿海，老实念佛不换题目，今生成伴啊。如果生而为人，得人生已经很难了啊，如果得到人生啊不能听闻净土法门，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了。啊，芸芸众生能闻净土法门的人太少了，闻到净土法门而不相信的人啊，那就是可痛惜，太可惜了。可惜在什么地方呢？你如果不信净土法门，当然你就不能信因果，不能信极乐世界，没有超越的意向，所以一定是凭着自己的烦恼贪嗔痴无明的那种无明的力量啊，来造作恶业。造作恶业就一定要下三个道，所以得人生者如大如爪上土啊，是人生者如大地同，可不是很痛心吗？无量劫以来好不容易得到这个人生，人生难得，但是一几十年人生一过去，又到三恶道里面去了，这就是可痛惜哉。好，还有一种是知道了净土法门而不去修行，那就更为痛惜了。你如果没碰到净土法门，你长生众也没办法。你现在有点借助叙事的微细的善根，还能够听闻净土法门，还能够有一定的相信，可能这种相信有点怀疑，但也没有关系。你知道了净土法门啊，但你不去修行净土法门，修行净土法门很容易啊，你不能有任何借口说我没有时间修行呢。哪怕你用十念法，用喝一杯茶的时间，前面龙树居士讲，喝一杯茶几分钟的时间，你去修行，临命终时阿弥陀佛都来接引。你知道了这个法门，这么简易的修行你不去修，啊，而你这么短时间的修行就能得到无量劫以来轮回的问题的解决，就能得到大自在大安乐啊，用力极少收效极大啊，你知道了而且不去修行，那就更为可惜了啊。如果知道净土妙法，或者修一些世间的善法，或者修外道修气功去，那更是呜呼哀哉了。所以一定要安立在净土法门，视为我们修行的捷径啊，领略啊佛的慈悲啊，完成我们生命当中一次本质上的飞跃。好，南无阿弥陀佛。